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抱歉，我们先打开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在中文上下两段的经文是在新约233页，找到了，我来读，请我们仔细的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说过，他那个世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到了主后50多年的时候，在哥林多则更为明显，哥林多的教会就面对这些的冲突。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似乎也都是在邪恶淫乱的恶势力之下。我们不必讲说，在旧约创世纪开始，索多玛俄摩拉的被灭，以及挪亚的世代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的世代，在欧美许多的同性恋的婚姻，甚至在我们这一周，婚姻同性恋婚姻既然合法化，还有许多的未婚同居的等等的情况，不但是在欧美，在香港，在中国，在台湾，东南亚那个地区，邪恶淫乱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可怕。很多年前，我很熟悉的一位传道人，他从台湾被邀请到香港去带领一个聚会。那个香港教会的这个牧师就对他说，我想请你讲一篇道理啊，要照我的意思来讲。这个牧师就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怎么会照你的意思来讲呢？那位香港的牧师说，因为我不方便讲。香港有许多的人进入到大陆做生意，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都在中国大陆，礼拜六和礼拜天就回到香港来。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们也赚了相当多的钱，慢慢慢慢的在中国他们另外就有家室。他们在香港本来就已经有家室的人了，但是到中国了以后呢，又有了，不但一个地方，有的时候两个三个都有。他说这样的情况啊，这种现象啊，没有信主的人有很多，居然教会里面也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说，我平常
不好直接讲啊，所以请你来讲。然后他顺便也问说，你们台湾是不是好一点？这位台湾的牧师他也知道一些资料，所以他说啊，天下的乌鸦一般的黑啊，台湾也有不少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根据资料的调查，在那里也有许多婚外情的情况，还有一些同居的关系，这些情况相当的严重。有一次台湾的海基会先后从大陆接获了为一个人做文书验证，既然发现说这个人在中国大陆5个城市都有同居人啊，而且先后拿了5份的资料要去做文书验证，所以海基会就回文给他们说，我们台湾啊是希望啊一国两府啊，他已经做到一国五府，这种情况慢慢的影响到教会，教会里面渐渐的也有婚外的情况的事情发生，以至于离婚的事件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心中敬畏神的人就不会做出这种得罪神的事情，并且敬畏神的人神也必会保守他们在婚姻的圣洁里面。事实上婚外情不是说 夫妇两个人要居住在不同的两地才会发生的一个专利品啊，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的夫妇发生婚外情的事情也大有人在啊。另外我们知道许多的年轻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他们对性这种观念非常开放，开放到一个是没有原则的地步。而且我们看见现在许多的媒体，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各种方面，你去看对这些都很随便，所以让一些人他们观念就被慢慢的改变，慢慢吸收，因为这是正常的。婚前性关系把它当作是平常事情，以至于在满足自己的好奇情欲里面又没有持守婚前的贞洁，这是得罪神又得罪人的，也是伤害别人也是伤害自己的，因为这是会影响到将来婚姻的这些整个情况非常的重大。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原则，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帮助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哥林多时代他们所面临的是信仰跟生活不能够合一，虽然去了教会却没有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来，他们的信仰没有根基，不认识神的话语，不常常亲近神，不常常依靠神，他们也不清楚十字架的道理，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他们当时所羡慕的智慧只不过是人间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他们是用理性用逻辑用哲学来寻找一条自由解脱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是然后呢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为一个以自我的思想来认定的一种生活。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社会的里面潮流，年轻人甚至于年长的人中间都有这样的一个认定。有一句话讲到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做的有什么不可以，这是我的自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有一个非常要紧的问题，就是自高自大。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的十八节、十九节，五章的第二节等等，那里都讲到他们的自高自大，他们的心自以为是。所以前面就讲到他们拥护自己所喜欢的人，因此在教会里面就产生结党纷争。他们不能够明白基督耶稣十字架的福音，拯救我们是从一开始得救，一直要带领我们到荣耀的里面。他们没有照十字架道理来生活，所以彼此就轻视对方，在生活行为里面也照样自高自大，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还认为说是无所谓啊。因为他们不能明白福音的真正要义，以至于他们生活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偏差。我们从第五章，那只是讲到淫乱的问题，第六章到第八章就开始就讲到纵欲的问题、诉讼的问题，上法庭互相来告，讲到婚姻的问题，讲到祭偶像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跟我们实际生活有很密切的关联。第五章的第一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在这一节里面，风闻是什么意思呢？收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解释圣经不能够照自己的意思来解，解释圣经有解经的原则。一个语言有时候很难把圣经原文的意思解释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我们会有小组，我们会有主日学，我们会有查经的聚会等等，就是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语。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你才可能真正的行出神的真理来。这里收的意思是持续性的，不是偶尔一次的和他的继母发生不正常的性关系，是他父亲过世以后呢，娶他的继母为妻的意思。可能他的继母跟他父亲的年纪差很大，很蛮年轻的。而这里讲到风闻，在一般的想象里面好像是消息不是很准确啊，可能是道听途说的，但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很确实的听说的，是有事实的一种报道。所以保罗就要教会确实的要处置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保罗虽然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他讲到爱，讲到爱是恒久忍耐的，他讲到爱是要凡事都要忍耐，爱是我们基督徒里面品格最高最妙的道，爱是圣灵运行最完美的一个结果。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教会要他们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就是在第二节里面所说的。在保罗心中的爱啊，不是一种溺爱，不是一种姑息，也不是一种纵容，保罗心里面其实是充满了爱啊。在第四章里面他刚刚才讲过，第四章十四节说，像父亲接待他的亲 接待他儿女，这样子非常亲密，待他儿女一样的爱。然而面对这样不讲真理，他不得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乱伦的事情，严重的破坏了道德的法则。它不仅仅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丑恶的行为啊，因为保罗在这里说，这件事在外邦人中都未曾有的。它的重点在于教会的里面的肢体竟然道德堕落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不得不要对付这件事情。保罗他所关心的不单单是犯了罪的这个人啊，他更严重的关切教会不对付这个事的后果。他关心到这个人对教会所产生的影响，会使整个的教会因此跟耶稣基督以及十字架的道理隔绝隔开，会断绝了他们跟基督中间的这种交通。所以保罗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他们可能是太专注于争论啊辩论啊这些的事情，他们忽略了这个罪的情况的事实。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和他所犯的罪，但他们仍然自高自大，对这个事不以为意。他们并不是以犯罪为荣啊，以犯罪为傲，他们也不是佩服这个人的犯罪的胆量，但他们可能因为自己能够容忍这个罪而洋洋自得。他们并不赞同这个事情，他们承认这是一件道德腐败的事情，但他们却袖手旁观，姑息容忍，他们跟罪妥协。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保罗说，他人虽不在当中啊，但心却跟他们同在，并且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而且保罗所写的信和他的劝勉劝诫仍然是有力量的。而这个行动他的权柄是什么？奉我主耶稣的名。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的权柄是整个教会所有的人所公认的，所有的人所顺服的。保罗在这里说他们有亏职守啊，所以第二节就讲到说要他们把行这事的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那犯淫乱罪的人他个别可以被对付啊，但是对整个教会纪律的问题他们没有施行管教，没有维持教会里面圣洁的标准，教会应该怎么做呢？赶出去的做法是什么呢？保罗在第五节就讲到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交给撒旦，是不是说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把他交给撒旦，由撒旦来处置他？没有这样子的祷告的。交给撒旦并非说撒旦能够使他的肉体的权势能够败坏，不是，因为撒旦是喜欢一个人活在肉体的权势之下， 是喜欢人急需的犯罪啊。交给撒旦就是说，不要让他在教会这个蒙神赐福的所在，这个是神所应许、神所同在、神所管理这个团体中间啊。也就是说，在公开会众的面前宣布，这样的人不许来聚会。假如他没有悔改认罪，不许参与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中间乃是代表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权柄、神的恩典、神的能力都在这里。赶出去就是在撒旦的统治之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暂时都是在空中掌权者、恶者的统治之下，也就是在罪恶过犯的中间的情况。所以交给撒旦就是赶出教会。当然教会在管教上必须要秉持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在哪里？我们起码在一个地方可以看见，好不好？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十五节看到十七节，这里讲到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一段告诉我们说，假如你的弟兄犯罪了，或者得罪了你了，你不可姑息，不可包容罪，你应该单独的去见那个犯罪的弟兄。他只要听你的话呢，那么你便得了他。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去见弟兄劝诫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他。他若不听的话呢，再带一两个人去见他，他只要听了他们的话，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只要他仍旧不听的话呢，就要去告诉教会。这个时候教会就要采取行动。他假如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税吏就是罪人。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些不信的人、这些罪人，我们态度是什么？不是气绝他们，而是去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主的宝血也是为他们而流的啦。那么什么叫做败坏他的肉体，然后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呢？就是把肉体当作是肉体的权势，也就是邪情私欲的一个权势。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人赶出教会，是希望他能够得到光照，而肉体的邪情私欲被对付了，他能够醒悟过来，能够悔改，能够脱离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这个样子的话，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是在希腊文文华的里面，败坏他的肉体是一个将来的期望，而使他的灵魂得救是一个目的。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用主的权柄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希望他能够懊悔，他能够知道教会有个很坚定的立场， 是不能够与罪妥协的一个真理。赶出教会不是放弃他，而是继续的追踪他，指望有一天能够领他回来。假如有一天他领悟到肉体那个毁坏的势力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空虚，没有真正的满足，没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没有真正的自由的时候，他就懊悔了。他到神的面前悔改，仰望神，神有办法来败坏他的肉体，借着圣灵使他能够除掉内心那种邪情私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灵魂就可以得救，他属灵的生命就可以被解救出来，那么教会就可以再度的接纳他。所以这里所说赶出教会，乃是继续的为他祷告。赶出教会，我们还要继续的找机会不断的跟他交通，就是希望败坏他肉体的权势。假如教会里面出现一件确切的一个罪行，不只是淫乱的问题，可能是其他的罪行的时候，教会就必须要施行管教。我们从教会的历史看见，历史中间显示出来，洁净的教会才是有能力的教会。对罪姑息容忍的教会一定是软弱长不大的。第六节保罗接着说，用教做比喻。我们知道教通常是代表邪恶，代表罪，要将那自高自大、骄傲不洁的教除去，将那导致教会瘫痪无力的毁坏的力量清除掉。教会必须要分别为圣。保罗用犹太人月节除教的这个习俗来说明圣洁生活的道理。我们知道当时月节前一天的晚上，以色列人站在宰杀羔羊献祭之前，一定要先把家里面所有有酵的东西，连吃的饼都需要没有发过酵的，把这些东西都要除掉。教会这个新的属灵团体的里面，信徒的生活行为也应当圣洁，也应当除去一切的酵。而信徒应献的逾越节的羔羊已经由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而且是永远的有效，从今以后呢，不可以再沾染淫乱啦、误会啦、相争等等的罪，应该一生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一点的面教会把全团都发起来，所以第七节保罗就说，我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掉。不是说我们把旧教除尽以后我们才成为无教的面啊。哥林多人生活非常的混乱，又有淫乱，又有束松，又有等等许多拜偶像等等的问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神已经使哥林多教会成为无教的面。既然是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他的意思就是强调，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先把成圣的地位给了我们，把成圣的恩典给了我们。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当照这个恩典去活出来，得以成圣。第八节就讲到说，他那整个第八节里面，他那是象征信徒信靠耶稣，接受他宝血的洗净， 就好像当日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接受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到门楣门框上一样的。这是表明说基督徒是一信主以后就要开始过一个除罪和奉献的生活，而且这种除罪跟奉献的生活是一生继续不断，一直到见主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神是爱，他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使凡相信他的人，就是在他里面的人，都成为新造的人，而且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爱我们这些罪人，但是神却是恨恶罪的神，他绝对不容忍罪。同样的，他要我们爱罪人却恨恶罪，不可与罪妥协。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个审视，从我们个人开始，从我们内心，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有什么不洁的地方，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有什么那些色情啊淫乱的这些思想。我们不要以为说那只是想想而已啊，只是想入非非而已啊。但我们要知道行动就是由思想开始的，从想象以致会开花结果，以致会产生行动的。我们知道现在差不多每一个人手上都有电脑，很多人上网，里面很多的色情的网络，所以做父母的有时候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在网上的时间很久，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我们要花点时间跟孩子有好的关系，要教导他们什么才可以真正的是好的。不是孩子们啊，许多大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在上网的时候不小心就进入到色情的网络，甚至有人到这里面被捆绑。不是说是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同样是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在，一个危险在。真是求圣灵光照我们隐藏的欲念，为不道德不纯洁的这思想向主认罪，求主帮助我们离去这样的罪，愿意接受追求纯洁思想的操练，并且追求圣洁的生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整个教会也更应该注重圣洁，高举圣洁，让神的圣洁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透过我们圣洁的生活，让周围的这些人被吸引，愿意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圣洁的神，并且也经历他能够将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能改变罪人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是一个能够胜过罪的生命。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都能够靠主彼此相爱，彼此体贴，彼此敬重，彼此扶持，学习神靠着神处理家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难处，让我们真的是经历神大能的帮助，能够荣耀神的名。我们一同祷告。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你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段话对我们说，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自己反省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是不是有不洁净的地方，是有污秽的地方，是有淫乱的思想。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再次做洁净的，洁净我们这些罪，让我们真知道你所洁净，你就必然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朝见你，也让我们常常的读你的话语， 愿意亲近你，愿意依靠你。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走这条，在我们活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的里面，保守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所活出来的，让别的我们的周遭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亲人看见我们生命中的不一样，让他们羡慕，因为我们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在主里面有自由。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教会是一个看重圣洁的教会，是不容忍罪的教会，能够对付教的罪的教会，让罪在教会里面不成为教，影响许许多多我们的见证，更影响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让我们实在是一个愿意让神得荣耀的人，也让神得荣耀的教会。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